西吧，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全部到齐了哈。OK， OK， 我们可以开始了。今天我们继续谈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到二十一节，大家都应该熟悉的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记得我们是在最后一次经过大灾难时期，而当我们经过它时，我们再重温一下，我们看到了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神对巴比伦的审判，我们看到了神对奥秘巴比伦的审判，就是说反基督者的宗教体系，我们也看到了神对大巴比伦的审判，就是说反基督者的政治及经济体系。而当巴比伦被毁灭时，我们以前已经看到在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而正当这发生在地球时，我们看到在天上将会有第二羔羊的婚礼筵宴，羔羊的婚礼筵宴。换句话说，在天上的群众不仅因为巴比伦已经被毁灭和欢喜，他们也因为羔羊要婚娶这个新娘而欢喜。如果你还记得，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们辨认这位新娘为教会。教会不是由所有信徒组成，教会是那些被拯救并根据圣经的方式受洗的。那将是何等美妙的时刻！那在天上的婚礼晚宴结束后，将会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记得反基督者已经在这地球上管辖七年，他控制了所有的政府，他也控制了所有的经济体。但是当他的帝国因为神的审判而周围崩塌时，他将会调派他的军队针对神的子民，就是说以色列国，而他所有的军队将会聚集在一个叫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底线，耶和华神已经毁灭了反基督者的王国，而现在耶稣王将会降临并对付反基督者。耶和华已经毁灭了反基督者的王国，而现在耶稣王将会降临并对付反基督者。因此，正当以色列国即将被毁灭时，约翰在第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那帘子将会卷起，而天将会裂开，而万王之王将会耀眼地出现在现场。这一次万王之王不是骑在一匹驴驹上，但他是骑在一匹白马上。这一次他不是穿上谦卑的衣装，但他是穿上以不公义征战的衣装。我们立即找到他降临的两个原因，请注意：第一，他的降临是为了履行他的承诺，他的降临是为了履行他的承诺。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四节说，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项承诺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将给使徒约翰重复，看哪， 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就是说犹太民族，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但是在那项承诺被给予后的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开始怀疑他的承诺。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说，这将会是如此。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情意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但它将会来临，正如太阳将肯定会明天早上升起一样，它将会来临，因为它诚信真实，而他绝对遵守他的承诺。第二，他的降临是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的降临是为了完成他的计划。在他的第二次降临，耶稣基督将按着公义做两件事情。首先，他将会审判，他将会审判。还记得在第二次降临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支持反基督者的恶势力，有一些大灾难圣徒将人留在地球上。主耶稣谈到这一事实，当他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33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绵羊便是人留在地球上的大灾难圣徒。但是在他做这审判以前，他将发动战争，他将发动战争，而那正是我们今天将要应付的主题。我们已经有三次看过这第二次降临，但是当我们再一次考虑这第二次降临时，我们发现有三件事情被明确的呈现在我们的经文中。首先，第一点，有一描述被给予，有一描述被给予。我们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所给予荣耀耶稣的一个描述，而他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三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就是说约翰从未见过耶稣像这样，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现在我们再次看到同一个人，请注意 A， 他的双眼如火焰，他的双眼如火焰。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看过，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说眼目如同火焰，而我们现在再次看到第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正如一把火消耗所有东西，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它，没有任何东西将可以从他的眼中藏起来。人们的行动、态度、野心，他都知道所有。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 敞开的。 B， 他的头上戴冠冕，他的头上戴冠冕。第十二节说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C， 他的名字没人知，他的名字没人知。第十二节说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过这没人知道的名字，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一次被提到，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继续我们的描述。 D， 他的衣服被污染，他的衣服被污染。第十三节说他穿着了溅了血的衣服，我们将待会儿看到为什么，但这正是先知早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预言的：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还有一，他的身份被确认，他的身份被确认。第十三节说他的名称为神知道，因此毫无疑问的，使徒约翰所正在叙述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知道。我们发现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被明确的指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他现在不是身为一名在马槽里的甜蜜及无助婴儿降临，他现在是身为荣耀的基督带着审判与公正降临。有一描述被给予，第二点，有一参战被描述，有一参战被描述。第十四节说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两种在天上的众军将会跟随他，有 A， 天使的众军，天使的众军。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有多少位呢？千万个，千万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天使的众军，也有 B， 圣徒的众军。圣徒的众军，大约五千年前以诺给予一个预言，这记录在犹大书第一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 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都是旧约圣徒、新约圣徒及大灾难圣徒。如果你已被得救，你将是那些圣徒的其中一位，与他从天上降下，你将会有那个鸟瞰图。未被得救的人们将从地球观看那世界。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而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因此这些众军，天使的众军和圣徒的众军，将骑着白马与耶稣降临，但我们实际上将不会参与这场战斗。我们的主将由自己看管那一切。第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烈火，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柱。那位以言语创造宇宙的万能道，也将会实实在在的毁灭反基督的军队。还记得我们在启示录第14章第20节看到，那九柱踹在城外，就血从九柱里流出来，高到马的九环，远有600里。战斗的后果是血将会高到马的九环，这些都是血高到哪里？高到马的九环这么高，在一个大约200英里长的范围里。当我们的主骑过战场时，那个像河流流着的血将什么呢？将自然的喷在他身上，他将污染他的衣装，正如先知所预言。但他是以什么权柄毁灭那些为反基督者进军针对我们神的军队呢？第十六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描述被给予，有一参战被描述，第三点，有一胜利被证实，有一胜利被证实。我们需要很快的在这里注意四样东西。 A 胜利的前奏，胜利的前奏，到目前为止耶稣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大在地球上。我们知道耶稣将大在橄榄山上。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3到第4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在那一天，橄榄山将从中间分裂。这场地震似乎是基督回返地球的压轴。 B 胜利的预言，胜利的预言，第17到第18节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君王及那些跟随反基督者去战斗的人们的腐烂尸体将成为旧鸟及其他鸟类的大筵宴。在哪里呢？在哈米吉多顿的腐烂尸体将实实在在的成为鸟类的游乐场。 C， 胜利的等候。胜利的等候，第十九节说，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以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被集合，集聚至一个叫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好像青蛙的魔鬼们已经被用于聚集世界所有的军队。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什么？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而反基督者是这一强大的军队的头，他们将准备针对那位骑马的骑手。神的敌人带着骄傲和傲慢来到，妄想他们能够与他征战。但是当战斗的浓烟消散时，接着有 D， 胜利的实现。胜利的实现，第二十到二十一节说，那兽就是说反基督者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神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马者、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利剑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基督当然会打败反基督者及所有的军队，这很可能是唯一在历史上胜利一方没有任何伤亡的战争。失败的一方将会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场胜利将不会因为坦克、大炮或甚至是原子弹，这场胜利是由于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利剑。第十五节，这确实是他言语的威力，耶稣将由这个威力赢得哈米吉多顿的战斗。反基督者及假先知也将活活的被扔在地里。我们再看一次，那兽就是说反基督者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歧视，迷惑受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人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当耶稣将亲自第二次降临在这个地球上，他来临时 不会被拒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将身为万王之王及万主之主来临。没有言语能足够介绍基督回返地球，这无疑是神日历里其中一个最大的事件。没有歌，没有诗，没有任何新闻文章能够描述那一天的荣耀及威力。三件事情围绕着基督回返地球与圆满历史的事实。第一件事情有一描述被给予，第二件事情有一参战被描述，第三件事情有一胜利被证实。我读到一个故事，关于在某间大学经营擦皮鞋店的一名年长男黑人，名为 Sam。 Sam 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爱主耶稣。而当他擦神学院学生的皮鞋时，他喜欢听他们谈论属灵的事情。有两名年轻男子 Sam 特别感兴趣，即使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对启示录有不同的看法。每次他们来擦皮鞋时， Sam 就会悄悄地聆听他们互相辩论关于启示录里的含义。有一天，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其中一名年轻男子转着说， Sam，你认为启示录的意思是什么？ Sam 抬头笑着说，耶稣将会得胜。是的，他将会得胜。问题是，你是在胜利的一方吗？你是在胜利的一方吗？你已被拯救了吗？你已被拯救了吗？如果是这样，你是否正如你应该那样在侍奉他？你是否正如你应该那样在侍奉他？让我们祈祷。亲爱天父，愿你的圣名永远到永远得到称赞。你以你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已升天，你用右手高举的使他大的荣耀与权柄，并且照他曾说过的应许，很快便要再来。许多迹象征兆显明主的再来近了啊！何等荣耀的盼望与主一同降临。全能的父，保守我们比以往更加警醒，以祷告和火热爱主的侍奉守望我们的背题，使我们举目向天，免得我们被世界上的浮华虚荣所诱惑。主啊，愿你的灵火继续焚烧我们，天天努力抢救世上的灵魂，尽上最大的努力扩展你荣耀的国度，直到我们被提。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求的，阿们。谢谢大家，最后一次了哈，谢谢啊。 OK， 谢谢服侍你们。